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新闻播报。澳大利亚一名参议员要求政府关闭中国一间领事馆，称这间领馆对该地区海军造船业的间谍活动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来自南澳大利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帕特里克周六在推文中说，他曾以信息自由为理由要求澳大利亚国防部提供有关海军造船项目面临中国间谍威胁的信息，并得到国防部的回复说，当前的评估是外国情报机构对国家国防能力和战略利益构成极度威胁，这些敌对者正高度积极谋求与澳大利亚当前和未来海军能力有关的信息，以增强自身的利益并损害澳大利亚的军事能力。帕特里克参议员说，国防部做出的评估表明，让中国继续在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设有领事馆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他说，中国驻阿德莱德领事馆是一项重大安全威胁，不排除这项威胁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包括关键盟友与澳大利亚分享高度机密军事信息与技术的意愿。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回复中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多位澳大利亚安全专家说，中国是主要的情报威胁。今年七月，美国联邦当局在一份起诉书上说，两名中国黑客与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合作，入侵包括澳大利亚公司在内的国防和其他科技企业的电脑系统，窃取机密信息。帕特里克参议员说，被美国起诉的中国黑客进攻的目标包括澳大利亚一家从事军舰制造的国防承包商。同样来自南澳大利亚州、隶属不同党派的多名联邦议员也对中国驻阿德莱德领事馆规模远大过其他国家驻当地领事馆表示警惕，要求堪培拉与北京谈判减少中国这间领事馆的人员。上个月，美国要求中国关闭了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称这间领馆指导中国军人学者在美国从事大规模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中国政府指责美国突然要求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是蛮横无理，并采取报复行动，迫使美国关闭了驻成都总领事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会考虑是否特赦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特朗普8月13日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说，我听说有很多人认为斯诺登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他位于新泽西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会好好考虑特赦这个问题。斯诺登2013年泄露美国政府大规模监听公民的机密文件并逃离美国，引起美国社会针对政府窃听的激辩。倡导公民自由的人士把斯诺登当作英雄，但很多人认为他是叛国者。美国政府2013年指控斯诺登犯有间谍罪、盗窃罪和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及情报信息的罪名，对他发出通缉。当局一直要求斯诺登回国接受刑事审判。斯诺登逃往海外后曾表示希望回到美国，但前提是获得公平审判。斯诺登去年出版回忆录《永久记录》，讲述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安局的工作情况，叛逃到香港，最终被困在俄罗斯的经历。这本回忆录的中文版遭到中国政府审查，其中有关国家监控以及民主普世价值的章节内容被删。美国国防部8月14日宣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价值620亿美元、为期10年的合约，为外国买家生产90架 F-16 战斗机。五角大楼没有透露买家身份，但是美国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台湾正式签订了采购合约，向美国的 F-16V 战机。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1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特朗普政府接连出台行政令，对在美国拥有大量用户的字节跳动、腾讯等中国科技信息产业主导力量进行反制，目的是什么？
中国可以通过它能够控制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应用，像这个 TikTok、音乐里，再加上微信，释放假信息，然后这个洗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选的结果，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啊比较担心的。
孔子学院被美国国务院定性为外国使团，一位美方前院长认为，孔子学院将有大麻烦。中国目前是靠动用战略储备稳定国内粮价，习近平大力提倡节约，狠批浪费，是否粮食短缺问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晚间签署的行政命令指出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通过对美国视频应用程序 Musical.ly 的收购，可能殃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下令字节跳动剥离 Musical.ly 的美国资产，并销毁用户数据。两天后，特朗普总统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正在调查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是否也应该在美国被禁止。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及信息产业主导力量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目的是什么？美国之音连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
问题呢，当然是非常严重。对于这个 TikTok 的追踪啊，美国政府已经做了好多年。我相信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啊，是基于非常充分可靠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证据和分析。TikTok 呢，就是个抖音啊，还有它的总公司叫字节跳动嘛，它这在美国啊做了很多投资。你要是一般性的投资的话，你不对它进行控制的话，我觉得可能性这个危险还不是很大。但是你比如说它购买了音乐里，就是 Musical.ly， 有的人翻译成音乐里，把这个它的这个应用软件啊合并成一个综合的应用软件，而我们知道看到很多的报告，而且美国的情报部门肯定有更加详细的这个证据和分析，就是字节跳动它的这个应用软件里边有一种算法啊，这种算法呢可以随时搜集啊客户的信息，然后这种客户信息呢又和中国的那个大数据中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对于用户的隐私的安全的威胁，以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我觉着呢，川普总统啊，他这个行政命令是基于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所做出来的。
那么要求字节跳动销毁从 TikTok 或 Musical.ly 应用呢获取的所有的美国用户的数据，这个要求他们会遵照吗？
这个要看未来的发展。我觉着呢 ，TikTok， 字节跳动，他们可能会在美国啊进行这个法律诉讼，他会这个挑战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是不是合法。那这样呢，会使得这个行政命令的执行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干扰。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这些数据啊，包括用户的一些数据，如果是不进行销毁的话，你即使剥离了，他把这种数据啊带到中国去啊，那危险还是蛮大的。因为在美国这个 TikTok 用户啊非常多 ，Musical.ly 我不知道数据是多少，我相信也会非常多，因为这个基本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应用软件，这样的会造成了，你比如说一个国家的一个某一个阶层的很多人的信息，包括你的个人爱好，甚至包括你的生物信息，什么这个政治倾向等等，全部都被另外一个国家给掌控的话，这的确是造成了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我觉着呢，就是在未来的过程中啊，可能 会有一些这个争来争去的东西，但是美国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肯定有很多的证据，而这个川普所使用的法律呢，是叫国防生产法案的，它原用的是721款的，就是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一些这个公司，美国的总统有什么权利去制止它，是源于这样的法律。所以我觉得呢，根据我自己对于美国法律的粗浅的了解，那我觉得这个行政命令在法律上应该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讨论微信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美国的行政命令对微信也是采用同样的办法的话，而不是简单的说全部禁止的话，我认为是我们是完全这个支持的。但全部禁止因为没有定义，如果你说用户只要是用微信或者就用 TikTok 就违法了，或者说我建立个防火墙使得你用户没法用的话，这个我觉着恐怕在美国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像我们都会反对，因为这违背美国的宪法，这是肯定在美国是不可行的。但是对于 TikTok 公司还有微信，就腾讯这样公司在美国进行投资，如果发现他的有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个侵害个人隐私的行为的话，当然美国总统有几个法律可以使用对他的商业进行管制，甚至像这个行政命令所说的，就是剥离啊，请你走人，这都是对的，而且是我认为是合法的。
那么有一种说法呢，是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呢现在发出这样的行政命令，是因为担心中国的这个抖音呢，或者是说通过抖音，通过 Musical.ly 这样的应用软件呢，对美国的年轻的选民呢造成政治倾向上的影响。你认为有这种考虑吗？
我觉得有这种考虑。就像这一段时间我这个接受采访谈微信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和这个是一样的，它基本上是众多原因，综合原因促成了他现在的行政命令。那我们来看的话，大概粗略的可以讲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一个不同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我坚持这个信息是畅通自由的，但中国呢你进行审查，那 TikTok 进行言论审查， WeChat 也进行言论审查，这个是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是和美国的原则是相违背的。第二个呢，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和个人隐私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这个的的确确是存在着的。第三个的原因呢，就是两个国家的高科技的竞争的问题，这个呢可能是更长远的一种战略的思考。那么第四个呢，是比较紧急的，就是和大选有关的，特朗普政府推出众多的这个措施来反制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信息公司。一个呢是要向选民来表明这届政府对于中国的强硬立场，这个是受到选民的支持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中国这个共产党的政权所造成的。那这里我们不做更多的分析了。那和大选有关的一个考量呢，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得到准确的情报，中国政府是希望特朗普下台。那么他对美国进行干预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些新闻报道啊，从中国来了很多的假身份证，这个我认为就和这个大选有关系啊，有的人拿着假身份证就可以去投票去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可以通过他能够控制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应用，像这个 TikTok 啊，如果他买了 Musical.ly 音乐里，再加上微信，那么他通过这个释放假信息，然后这个洗脑等等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选的结果，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比较担心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种综合的因素促成了今天他这个行政命令的这个宣布和执行。
最后一个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正在调查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是否应该在美国也被禁止，这个问题您的看法？
我觉得原因呢和刚才咱们分析的是一样的，就是很多的人要用阿里巴巴购物、这个转款、支付等等的话， 你的个人信息都会被这个阿里巴巴给收走，这一样和那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几个应用是一样的，都会造成用户隐私的侵害以及美国国家的安全。那么我觉着这种考量是一致的，我觉着阿里巴巴可能如果这样这个政治形势按照目前的状态走下去的话也非常的危险。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着行政命令对于他违法造成威胁的公司采取管制、惩罚、清除、驱逐都是对的，罚款这都是对的。但是有件事情你反过来做可能就会有问题，比如说你私人用，我在阿里巴巴购个物就成了犯罪了，这可能是一个问题。说前几天我们陷入一个讨论关于微信就是这样，就是所有的那些措施我们都赞同，而且是我们在积极的推动，但是如果说我必须在美国竖一个防火墙不让你这些软件的信息进来，像中国的防火墙一样，或者是这个私人用户，我不是说联邦政府啊、军人呐、或者是敏感这个科技产业里边的人呐、这个美国应该政府应该下令这些人不能使用，这是对的，使用就是违法。那对于一般的老百姓，你要是说我使用微信可能就是违法了，这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是全面的禁止呢？这个因为没有明确仔细的定义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是用这个树立防火墙的方式，或者给那个私人用户定罪的方式来禁这些社交应用软体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美国行不通，美国人他不干，他觉得你这个违反美国的这个宪法。但是除了那个以外，我觉得有众多的方式，像 Trump 这个行政命令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应该值得支持和欢迎的。
好的，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谢谢您杨建立先生。
谢谢。
为了确保对 TikTok 或 Musical.ly 美国资产的销售不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特朗普总统还在行政令中规定，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指派的政府人员有权进入字节跳动和 TikTok 在美国的公司和设施进行检查，了解包括信息系统、网络、软硬件、数据和通信以及书籍、分类账本、账户、信件、备忘录、文件和档案等信息记录，并对相关负责人、雇员或代理人进行询问。字节跳动是2017年对美国公司 Musical.ly 完成收购的。特朗普总统在行政命令中说，这次收购使得字节跳动将其 TikTok 的应用与 Musical.ly 的社交媒体应用合并，组成一个单一的综合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在美国面临最终可能被禁的命运，其核心问题显然是与中国的关系。那么如果从程序算法的科技层面到资金走账的金融层面能够让 TikTok 与中国彻底切割，是否就能解决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担忧呢？有专家表示，即使可行，这种切割也需要至少一年才能有效完成。
特朗普总统8月13日在记者会上说
What we want is total security.
他说，我们要的是彻底的安全，但是9月15日是截止日。我知道微软和其他公司非常感兴趣，但那是我们的截止日期，而且需要证明应用是完全安全的，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信息去到中国。8月6日，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美国人和企业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进行任何交易。行政令说，中国公司拥有的 TikTok 搜集大量美国用户数据，这些数据或可被中国共产党获得，用于勒索和企业间谍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微软公司目前正在就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与字节跳动进行谈判，据称谈判还涉及 TikTok 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业务。推特以及 TikTok 的投资者红杉资本也传出有加入收购谈判的意向，目前尚不清楚交易能否在期限内达成。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 45天是 CFIUS， 也就是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正常流程的时限，总统行政令或是在向 TikTok 和字节跳动施压。 CFIUS 去年11月对字节跳动收购 MusicalLi 展开调查， MusicalLi 被收购后与 TikTok 合并，并为后者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用户基础。CFIUS 有权对外国涉及美国的投资交易进行审查，对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交易可要求解除交易或剥离已收购的美国业务。刘易斯说， TikTok 核心问题是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官员担心该应用会成为中国政府的监控和搜集信息的工具，而且中国法律要求中国企业配合情报搜集。他认为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业务，切断其与中国的联系，这些安全担忧可以得到解决，而并不一定需要完全封禁 TikTok。
And if you break that connection, the risk goes away.
他说，如果你切断了那个联系，风险会随之消失。哈德逊研究所科技国防领域高级研究员亚瑟·赫尔曼也持类似看法。
The real issue i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data.
他说，真正的问题是谁控制、管理和获取那些数据。在一个微软所有和控制的 TikTok 下运作，也许是可行的。它接下来也许会成为非常有价值和极为有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不过风险是说，微软与 TikTok 之间的收购交易面临复杂问题。微软在转移数据、重写代码时必须非常谨慎，确保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不会被植入后门。美国专栏作家和政治分析人士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他说，需要记住的是，出售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新的所有者必须要一行一行的审核代码，排除北京植入的后门，消除北京在应用程序易主之后还能对其进行操控的任何可能性。路透社报道说，如果要让 TikTok 与其中国母公司之间达到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们想要的干净切割，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报道指，虽然字节跳动已经将 TikTok 代码与中国版本的抖音进行了技术分离，但是服务器代码仍与字节跳动旗下多款应用共享。还有一个问题是算法，这也是 TikTok 风靡全球的秘密武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 TikTok 的算法之所以如此精确，让人们对其推送的视频欲罢不能，也是得益于 TikTok 在全球获得的海量数据。通常用于训练的数据越多，算法则越好。那么只根据美国用户数据训练的 TikTok 算法是否还会保持之前的魅力呢？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TikTok 所使用的内容推送算法已独立于抖音，但是报道指如何分离用于训练算法的那些数据面临技术挑战。虽然 TikTok 表示美国用户数据存储于美国并在新加坡备份，但是微软还拟议收购 TikTok 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业务，所有这些业务既需要与字节跳动分离，也需要与 TikTok 在其他区域的数据切割。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科技政策中心主任科隆科庆说，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code sharing.
他说，美国 TikTok 和其他地方的 TikTok 版本之间不应有任何的代码共享，不应有任何的数字联系。如果有代码共享，根本上就削弱了美国公司收购的关键目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认为，虽然有技术和业务边界问题可能会影响谈判，但是双方可以力争在45天内达成协议。他说，在一般的 CFIUS 交易中，达成协议之后可以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相关的交割。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总统8月6日有关 TikTok 行政令是否允许这样的过渡期。行政令未明确说明在9月20日期限后禁止交易的范围，表示届时美国商务部将确定哪些交易将被禁止。路透社援引一份白宫文件说，如果 TikTok 在期限内未完成出售交易，美国政府考虑禁止的交易可能包括禁止应用商店提供 TikTok 下载，禁止在 TikTok 上投放广告，禁止接受将 TikTok 下载到用户设备上的服务协议。哈里斯民调上个星期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7%的受访美国人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封禁 TikTok 的行动，但是64%的 TikTok 用户则反对禁令。 调查没有囊括 TikTok 使用者中占多数的青少年的想法。 TikTok 据称在美国有1亿活跃用户。张家敦说他更倾向于封禁 TikTok， 但是表示由于 TikTok 的使用人数，这种做法目前可能面临一些政治阻力。
There's a fundamental issue hereAnd that is American apps are not allowed in China.
他说，这其中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美国的应用程序不被允许进入中国。那我们为什么要允许中国的应用程序进入美国？这是根本的公平和对等问题。我认为更好的行动是全面封禁 TikTok， 但是这在政治上可能面临困难，尤其是在现在的选举年。因此，出售给美国公司，然后对代码进行逐一审核是可以接受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将北京在华盛顿协调孔子学院的一个办事机构定性为外国使团。美国官员将此行动解释为寻求双方对等，反击中共在美大外宣的自我保护措施，捍卫学术自由的组织称赞这一举动是照亮北京对美国高校渗透努力的一束强光。一位前孔子学院美方院长说，被视为外国使团后的孔子学院面临重大麻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宣布，美国政府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性为中国在美国的外国使团。他说，该中心实际上是一个推进北京全球宣传在美国的校园K-12， 也就是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育合一的统称的教室里施加有害影响的实体。蓬佩奥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确保美国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者在知情条件下，就是否应该允许这些由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项目继续进行做出选择。如果他们认为应该允许，那么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进行。蓬佩奥说，全美和全世界各地的大学正在审视孔子学院的教科书以及北京在其教育体系中的影响范围，但他表示此举并不是反对学习中国文化，美国希望确保美国校园内的学生能够在不受中共及其代理人操纵的情况下获得学习中文和文化的途径。蓬佩奥指出，特朗普政府把寻求与中国公平对等视为优先事项，在过去40多年里，北京一直享受着美国社会的自由和开放，同时却拒绝美国人和其他在中国的外国人享有同样的机会。此外，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性，开展了规模巨大、资金充足的宣传努力，并在美国展开施展影响力的运作。同一天，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通过采取这一行动，美国要求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美国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关闭他们，我们只是将他们归为他们应该是什么，即外国使团。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另一边理解透明、开放和分享的重要性。除非实现了这些目标，我们会采取步骤捍卫我们自己。史大伟解释说，目前采取的行动仅涉及在华盛顿办事处的管理和资金，因此实际的大学活动并不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他强调，希望各大学意识到孔子学院除了教中文还在做其他事情，我们只是希望他们意识到这一点，让人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做出自己的选择。美国国务院外交使团办公室代理主任克里夫顿·西格罗夫斯说，根据美国外国使团法，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实体必须遵守该办公室制定的条款和条件。我们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必须向美国国务院提供有关其人员名册、房地产资产以及需要获得事先批准才能在美国进行的任何未来房地产收购的基本信息。此外，现在还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期提供一系列有关其在美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人员和业务经费的报告，并向我们提供有关其提供给他们的课程和培训材料的信息。
美国学者协会政策主任拉切尔·彼得森赞扬美国国务院的这一行动正确认识到了孔子学院的本质，即它是中共海外宣传网络的核心节点，将一束明亮的强光投射到了中国对美国高等教育施加影响的不懈努力之上。纽约佩斯大学前孔子学院美方院长、历史教授李谢希告诉美国之音，孔子学院成为外国使团以后，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麻烦。
因为很多中方过来的老师，还有中方过来的外方院长，他们是拿这个 J visa visiting scholar 的访问学者的签证嘛。
嗯哼。
所以跟一般外交人员这个身份有点不一样哦，所以我想就是他们把这个办事处定为就是一个 foreign mission 的话，那可能里边工作的一些中方代表可能还要回中国再重新再申请一个新的什么证件再过来。因为 foreign mission 我看过美国有关 foreign mission 很多法规定啊，他们就是把它变成就是一个正规的政府办事处，就是外交人员。
哦，
所以他们拿的，就是他们就不能再拿什么访问学者的签证。
哦，
对，所以我想可能就是将来美国这个 State Department 把大选里边的孔子学院都完全定位就是这种 foreign mission 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大选里边那些中方代表，可能甚至他们甚至这个签证要重新再办理吧。
李谢希表示，佩斯大学已经在去年夏天关闭了那里的孔子学院。
所以学校觉得这个孔子学院这个功能都应该差不多完成吧。对，因为在这个孔子学院也帮助我们推动很多关于汉语这个语言这个学习。所以在这方面学校觉得做得非常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重点主要都是放在这个环球亚洲，这个 Global Asia， 就不单是在重点不再是在放在中国大陆这一块，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重点扩充一下，就是看看亚洲不同地区啊，比如说韩国、日本、台湾，还有就是印度，还有就是东南亚。所以学校觉得现在学生这个兴趣可能不单只是在跟中国这一块，现在学生的兴趣主要都是跟亚洲不同的地区。所以学校就觉得可能现在应该要做一个新的平台吧。所以我们这个新的平台就是叫做 Global Asia Institute， 就是环球亚洲研究中心。
曾经在2017年撰写《孔子学院及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软实力》的研究报告的彼得森表示，孔子学院教的是中共支持的教材，粉饰中国对人权的侵犯，最大限度地减轻中国的侵略性，诸如天安门大屠杀之类的事件。同时，他认为孔子学院让大学陷入财务陷阱，使他们必须依赖中国，积极地促进中国的利益。不过，李谢希认为，他们学校的孔子学院并没有碰到需要回避敏感事件的情况。
他们其实 100% 是在美国这个大学里边去管理，就是也不完全是在中方去管理，所以我觉得要看一看每一个大学里边内部这个管理，管理层他们怎么去利用这个平台去推动一些中国语言的学习啊，有关中国当代研究、历史研究一些课题的讨论。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学校内部管理层他们去怎么去好好用这个平台。
但是彼得森的研究报告指出，不透明是孔子学院的普遍问题。他说，美国大学与中国国家汉办之间有关资金安排和孔子学院工作人员的聘用政策的合同是不公开的，一些大学竭力全力避免受到监督，取消会议和禁止该协会访问校园。彼得森表示，全国学者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大学关闭其孔子学院，现在美国国务院的这一认定为关闭孔子学院提供了另一个最好的理由。他说，选择保留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现在必须承担重任，即必须解释为什么要允许一个促进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存在的理由。 李切熙认为，在美国国务院做出这一外国使团的认定之后，仍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在重新评估之后，应该有很多学校会选择把它关闭。根据全国学者协会的统计，自2014年以来，全美已经有45所大学关闭了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截至今年6月30号，全美仍然有75所孔子学院，其中包括了计划在2020年关闭的4所大学，他们是密苏里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大学。根据该协会的数据，在美国大学中有66所孔子学院，大学校园外有9所，一所设于纽约的私立教育机构华美协经社，在华盛顿州也有一所孔子学院。另外，在 K-12 的公立学区有7所孔子学院。此外，与中国国家汉办合作的美国 K-12 学校设有500间孔子课堂。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中国知名度很高的视频流媒体爱奇艺公司被指伪造财务数据，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该公司上星期四证实了这一消息，导致公司股票在之后两天里下跌超过10%。今年四月，另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瑞幸咖啡因为伪造账目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并于今年六月被迫退出纳斯达克市场。这些丑闻越发增加了投资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不信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几天前曾表示，任何国家的公司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财务审计要求，否则将在2021年底后被踢出美国市场。这番话被解读为针对的是所谓中国概念股。我们的读者和听众也在美国之音网页留言，提出他们对最近特朗普总统一系列针对中资公司的反制措施的看法。一位网名为玉博冯的读者说，
中资企业在美国多年来的买买买模式，就是想要让美国投鼠忌器，因为若中概股全面被清退，美国股市也会受到连带伤害。但川普总统最新行政命令则保证了美国公司不会被抖音牵连，相应企业里的美国员工不会失业，避免给川普总统拉仇恨，还巧妙化解了网易引以为豪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在限定时间内必须被剥离，抖音只能跳楼价狂甩，华尔街抄底获利完全合法。华尔街一直反对川普总统，更反对灭共，但当华尔街的狼群意识到灭共会比亲共更有钱赚时，他们分食中共的行动力可能会超乎想象。抖音之后，腾讯的220亿仍是前菜，阿里巴巴上千亿算是大鱼，工商银行才是真香预警。以抖音为样板，当川普总统将抖音的模式做扎实做细之后，未来700多家中概股都将套用抖音模式被拆解入负。
欢迎听众朋友也拨打免费电话给我们留言，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听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听众请拨30017560。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对国内餐饮业食品浪费惊人提出批示，人民网紧随其后提出要加强立法，以刚性制度约束制止餐饮浪费，加重了中国国内备战备荒的气氛。那么新一轮反舌尖浪费运动的目标是谁？是腐化的中共官员，受传统束缚的老百姓，还是国家的整体文化特征？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近日对餐饮浪费做了8字评价，触目惊心，令人痛心。人民网说要加强立法，以刚性制度约束和制止餐饮浪费。网上公开刊登的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编辑的2019年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说，北京、上海、成都和拉萨四个城市的人均食物浪费量约为每餐每人93克，浪费率为12%。世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的类似报告提供了类似数据，并说上述四城市人均浪费量以成都最高，北京最低，盒饭浪费最严重，高达每餐每人216克， 约占食物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中国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总量约为1700至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习近平发起的新一轮反舌尖浪费运动的目标是谁？是腐化的中共官员、受传统约束的老百姓，还是国家的整体文化特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钟大军对美国之音说，
要讲大量的是那个餐饮消费啊，还是老百姓消费多，官员吃喝那个比起老百姓整体吃喝那个比例，那个不足道，他很多官员他是少数人，我们家周围这个饭馆整天吃饭的那都是老百姓啊，那一个大饭馆什么橘子满满的，在中国老百姓这个消费能力强了，所以说吧，就是老百姓的消费啊也得注意啊，也得注意节俭啊，节省啊，说的。
有调查说，成都人均浪费粮食最高。对此，四川居民善兰对美国之音说：“
刚职工退休，家里两个小孩、儿子、媳妇加四口人的话，都是非常节约的。非常节约，用多用一份钱的话，普通老百姓的话，那是比捅他心尖尖都还痛的。普通老百姓不会浪费粮食的。”餐馆生意都不是很好，老百姓都尽量自己买菜自己弄饭，说明老百姓都是很节约呀。
时事评论员恒河认为，
当然这个说起来的话又跟中共的这种奢侈的文化有关系，买阔气的奢侈文化有关，普通中国人的粮食并没有浪费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浪费最大的并不在餐桌上，浪费最大的你想看这个整个官僚系统的浪费，要出这个餐桌上的浪费要超出不到多少倍，对外援助方面的浪费也不知道要超出多少倍。
英国广播公司则说，中国这里的文化习惯是为了面子和礼貌，点菜只能多点，适应这种制度和体系需要时间。习近平和政府有关部门如今再次弘扬节约，可能另有原因。英国卫报说，面对与美国等国的紧张关系，中国的食品安全日渐重要，因为中国20%至30%的粮食依靠进口。今年洪水已经导致全国各地粮食大面积绝收，食品价格上涨，外加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中国经济似乎陷入瘫痪。前不久，习近平突访东北吉林四平农村，惊动他的是粮食生产形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中国国内的粮食目前是靠动用战略储备稳定的。关于中国的粮食需求，钟大军提供了一组相关数据。
因为中国现在粮食缺口啊，每年至少要进口可能将近1亿吨的那个粮食吧，总量吧啊。中国是也是那个外国也是出现粮荒了，是吧？都各国都捂住粮袋，那中国没有进口的话，你从国内临时来补这1亿吨的缺口的话，就比较麻烦。中国现在一年需要粮食大约需要6-7亿吨，啊，这个6-7亿吨，那个也至少要进口1亿吨，啊，就这么个概念。所以说，你要是说进口要是这个路断掉的话，那靠国内这个增产，赶快导出这1亿吨，就很麻烦。
这位经济学家说，今年各地尤其是南方水患造成的粮食减产，一些地方绝收，外加国际环境双重因素，应对荒年更显重要。恒河表示，
粮食危机其实早就发生了，也不是到今天才发生的，动用战略储备是没有储备可动用的，这个战略储备都在一些国营的粮仓里面，国营的粮仓现在早就被挖空掉了。粮食危机，这个粮食危机本来呢已经是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它主要是耕地被占用，然后土地沙漠化，这个两边在侵蚀这个耕地。当然在这之前呢，因为这个经济好，可以从国外进口粮食，所以就看不出来，但是现在呢外汇没有了。
恒河还说，习近平亲自拿粮食浪费问题开刀，足见危机的严重性，或许很快中国老百姓就能够在餐桌上感受到。习近平对舌尖浪费震怒，官媒宣传机器全力开动，推行光盘、N-1等系列行动，出于国家粮食安全有关， 另一大背景就是当下的备战。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就是指应对台海、南中国海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中印边界等地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更大战事。习近平最近一次的公开战备号召是五月份中印边界冲突之际。印度经济时报说，习近平号召加强战备，从最坏情况着眼，捍卫国家主权。这家报纸说，美国海军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海峡地区加强巡逻，美中之间的军事摩擦因此也在上升。英国卫报援引有关学者的话说，中国人或许正在消化的事实是，他们的国家与美国正陷于冷战，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四十年来，中国的生活环境非常和平，如今一切都变了。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项目研究员张宏洲的话说，习近平最新讲话是北京改善粮食安全的新步骤，目的在于提升同美国进行长期斗争的粮食实力。不过冯胜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习近平有关粮食浪费的说法不必过多解读，他认为习近平的话没有太多的含义。
台湾高雄市长补选结果揭晓，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获得压倒性胜利，击败国民党和民众党候选人。而今两年前，陈其迈竞选高雄市长连任时败给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这次补选中绿营的大翻身成为台湾民意急转弯的晴雨表。
高雄市于星期六举行市长补选，陈其迈获得67万多张选票，得票率超过70%，而其竞争对手国民党候选人李梅珍得到不足25万张选票，得票率为25.9%，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得票率则不到8%。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由于引起争议的施政风格和亲中立场，上任之后欢迎度锐减，直至今年6月被罢免，成为台湾第一位以罢免下台的县市级地方官员。这次补选由于对手之间实力悬殊，选情一开始就不够热烈，再加上选民对选举频繁感到疲乏，补选的投票率只有大约40%。星期六的高雄市长补选结果不出外界意料，民进党全力为陈其迈助选，务必要高雄市能再度绿色执政。国民党在韩国瑜遭高雄市民投票罢免黯然下台后声势大挫，国民党提名的李梅珍是高雄市议员，她的知名度不高，而且在竞选过程中爆发李梅珍的硕士论文有抄袭问题，使她原本就相当吃力的竞选重任更加艰难。李梅珍没有获得国民党原先力求的30%选票，显示国民党在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再度受到重挫。代表民众党出征的吴益政表现更为暗淡，民众党由台北市长柯文哲创办，各方认为这次选举预示柯文哲如果要竞逐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机会相当渺茫。今年55岁的陈其迈，2018年11月在高雄市长选举中被韩国瑜击败之后，就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在韩国瑜被罢免之后，他被看好是代表民进党竞逐补选的当然人选。陈其迈6月份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职务，并获得民进党的征召参与补选。陈其迈虽然在星期六的补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得票数比他2018年的市长选举票数要少7万多票，也少于罢韩投票的同意票。有学者认为，如果陈其迈再寻求连任，未来两年需要有相当出色的政绩。
莫斯科称，俄罗斯科学家已经成功研发出新冠疫苗，并且已经批准推广使用。但是，国际医学与卫生安全专家警告，俄罗斯的疫苗没有通过第三期临床试验，他们担心一旦这种作弊疫苗被广泛使用，很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实际上比不接种疫苗更糟糕。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宣布，俄罗斯科学家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俄罗斯已经批准了这种疫苗，并且已经给他的一个女儿接种了疫苗。莫斯科表示，世界上第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将于本月底推出，包括医生在内的人将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这种疫苗进行接种。不过星期五，也就是8月14号公布的一项针对3000多名医疗专业人员的调查显示，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及其超快速的审批，大多数俄罗斯医生对注射俄罗斯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感到不自在。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自己的患者、同事或者朋友推荐这种疫苗。一些俄罗斯人也表达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说自己害怕尝试这种疫苗，而另一些人则同意政府的观点，即外国的专家的怀疑是由嫉妒所驱使的。莫斯科批准的这种疫苗没有经过通常需要有至少数千人参与的临床试验，即通常所说的第三期实验。国际医学和卫生安全专家将莫斯科的行为比作是田径比赛中抢跑，是作弊行为。医学专家还担心，一旦这种作弊疫苗被广泛使用，很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实际上比不接种疫苗更糟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梅什·阿达里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开始推出这种疫苗后，可能会出现安全或者是疗效的隐患信号，而且这种疫苗也可能污染其他的疫苗。阿达里亚医生认为，疫苗研发的第三期试验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疫苗的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能够提供重要的信息，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这些测试的原因。如果只是在少数人身上测试疫苗，很难确切地知道疫苗的安全和疗效情况。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免疫学教授丹尼·奥特曼认为，俄罗斯疫苗研发工作太不够透明，没有人真正知道它有多安全，甚至有多么有效。奥特曼对《卫报》说，说到安全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像是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这样的隐患。这个问题当年就曾经破坏过萨斯病毒疫苗的研发，加剧了肺部的哮喘样反应。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医生8月13号对媒体说，鉴于大规模临床试验所需要的时间，目前美国政府取速行动计划支持研发的疫苗在11月或12月前都不太可能获得联邦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不过柯林斯医生同时表示，他认为目前在至少10000人中对疫苗进行临床测试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以让疫苗通过批准供更广泛的使用。迄今为止，美国启动的第三期疫苗实验计划在30000人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白俄罗斯反卢卡申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当地大企业宣布罢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认为，大型企业开始罢工是白俄罗斯政局的一个转折点，而周末两天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对白俄罗斯政局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反卢卡申科人士8月16日在全国举行了名叫“捍卫自由”的大游行活动。反对派宣称，参加游行的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首都明斯克的独立大街和主要广场一度人山人海，示威民众要求卢卡申科下台，释放政治犯和审判犯罪者。 几天前逃到立陶宛流亡的卢卡申科的批评者基哈诺夫斯卡亚宣布，从17日起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主要从事白俄罗斯的权力移交。基哈诺夫斯卡亚的丈夫是批评卢卡申科的一名著名的博客作者，他原来想期望计划参加总统大选，但同其他的几名能够在大选中对卢卡申科构成真正挑战的候选人一样，他们目前都被关押在监狱中。几个月前还是家庭主妇的基哈诺夫斯卡亚被迫代夫出征，在一个星期前的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他目前已经成为反卢卡申科力量的象征。8月17日开始的全国大罢工可能会进一步撼动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政权。白俄罗斯没有像其他的前苏联地区国家那样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苏联模式和国家控制的大型工业企业在白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大型企业和工厂的职工过去一直是卢卡申科的主要支持者之一。2010年参加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和前白俄罗斯副外长萨尼科夫2天前表示，白俄罗斯大型企业开始罢工是白俄罗斯政局的一个转折点。最近几天来，包括著名的明斯克拖拉机厂、白俄罗斯重型卡车制造厂等大型企业都先后宣布罢工。世界钾肥市场主要生产商之一的白俄罗斯钾肥厂也宣布从17日起开始罢工。白俄罗斯钾肥厂同中国关系密切，双方不但有合作的项目，中国也是白俄罗斯钾肥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多年前媒体还讨论过中国有意购买白俄罗斯钾肥厂的部分股权。与此同时，8月16日在明斯克市中心也首次举行了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卢卡申科带着小儿子参加了支持他的集会，他在集会中发表讲话说，这场集会并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捍卫国家，即使他死掉也不会把国家拱手让出。他还批评北约、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称白俄罗斯没有财阀。很多人乘坐巴士、汽车从其他地方赶到明斯克，参加了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反卢卡申科的民众基础主要来自于大城市，特别是卢卡申科执政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更主张白俄罗斯应该与欧洲更多加强联系。白俄罗斯社会学者马纳耶夫说，卢卡申科支持者的主要基本盘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和乡镇，更以退休人士为主。俄罗斯活动人士奥尔洛夫认为，他同白俄罗斯各阶层人士接触后的印象是，那里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但军方和秘密警察是维持卢卡申科执政的关键。奥尔洛夫说，那里处在经济危机中，可怕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人们都认为卢卡申科应该对经济垮台负责，所以卢卡申科政权显然在丧失支持，现在唯一支持他的是内务部、科格勃和军队。白俄罗斯国防部16日宣布，从17日起将在与北约成员立陶宛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举行大型军事演习，将由炮兵和导弹部队参加。卢卡申科在16日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电话交谈，这是2天来两人的第二次电话交谈。俄罗斯官媒塔斯社说，普京再次确认可对白俄罗斯提供帮助解决困难。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目前在大量讨论俄罗斯是否可能借机出兵或是吞并白俄罗斯，2014年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是否也将会在白俄罗斯重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